那保罗就说，你把我从母腹里面，你造我在母腹里面，然后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哎，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时刻特别提出来呢？你把我分别出来是一件事情，以后你还做了一件，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又施恩召我。这个像什么？主耶稣讲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他认为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这个是出于神的，没有错，没有错。只是我在这个被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之后，有没有走迷了路？有，走迷了，走到哪里去了？走到犹太教里边，走到祖宗的遗传里面，甚至压迫基督徒。我还以为是为我们的律法热心，我还以为自己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然而神做了什么事情呢？神不是处罚我，他固然是让你从马上跌下来，可是这一切呢是干什么？恩召，他施恩召我。什么是召？我们这次已经加拉太书里面用了两次了，小卫给我们解一解什么是召，牧文给我们解一解什么是召。那下一个问题当然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神施恩召的人？这个召在你身上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啊。我今天来以前呢，跟一个姐妹在聊天，然后就越来越发现了这些字词的用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姐妹她在教会里边第二次发生，在去年发生一次，今年又发生一次。教会里面过母亲节，所有的母亲呢会得到一个礼品。发礼品的时候呢，他们教会比较大，就是说做妈妈的请站起来，我就递一个礼品给你。去年她就没站起来，她母亲节前不久啊，她流了产，她坐那儿，可是旁边有弟兄姐妹就给她一包。给他的弟兄姐妹当然就是说安慰他嘛，他不会随便给别人的，所以他心里面大概觉得也暖洋洋的。可是还没高兴过来呢，又来了一个姐妹，砰，把他的礼物抽走了，说你不是妈妈。你看看他伤心不伤心啊？他就气得不得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饶恕这个姐妹。今年的母亲节又到了，今年母亲节他大了肚子快要生了，人家又发了一个礼物给他，他拿在手上，去年那个姐妹又来了，说你还不是妈妈。你说这种替天行道的爱主姐妹，你拿来怎么办？那我们这个姐妹就很委屈了。可是她正心里面不高兴的时候，那个台上讲道的人开始讲了，说我们要彼此饶恕。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姐妹呢，帮她看自己的时候，她就觉得很内疚，老说我没办法饶恕她，没办法饶恕她啊，她觉得自己没有饶恕她很不应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意见怎么样，那我听了这事儿，我就觉得有点不同意。我觉得这事儿不能用饶恕来看。为什么？我就讲了一番我的歪理给他听啊。因为圣经每一个字，你要怎么用，你一定要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这个恩，这个招，什么是招？你是不是一个蒙招的人？这个你看清楚了，绝对改变你的一生。那你说饶恕？我们圣经里面，你看主耶稣讲说饶恕几次啊？记不记得？70个7次啊。那这个70个7次怎么算的？你觉得这个姐妹她受了委屈，她对于那个把她礼物抽走的两次抽走的那个姐妹，她心里面没办法饶恕，这算是几次的饶恕或者几次的不饶恕？这饶恕70个7次怎么算一次？怎么算一次？
同一件事情算一次。
同一件事情算一次， OK。
所以这个姐妹就算一次，
就算一次是吧？这有他一定的道理。那他这一次还没饶恕，对吧？跟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说，有弟兄得罪你，然后他回来跟你说他错了，你怎么样？饶恕他。彼得就问了，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了7次，就饶恕7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不是饶恕7次，饶恕70个7次。可是这个所谓的饶恕一定有一个先行的条件，就是那个人回来说承认我错了，这个才有所谓的饶恕。明白这个话吗？饶恕一定是在悔改认罪这个基础上，一个人向你认罪，那个算一次，你饶恕他，这样一次认罪才有所谓的饶恕。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对自己很，当然我们也是很谦卑啦，就我没办法饶恕他，没办法饶恕他。其实你用的字或许不应该是饶恕，因为他不觉得他错了嘛，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你是他伤了你，对吧？可是我们中间要是有饶恕，比如说我得罪了我们姐妹，那我要去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他说我饶恕你啊，这个时候我们中间有所谓的饶恕嘛。要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得罪了他，他心里面过不去， 然后光跟自己说饶恕饶恕不饶恕不饶恕，那一答案很简单。我们这个受委屈的姐妹，她要想一想，如果那个伤害她的姐妹来跟她说对不起我错了，她会不会饶恕她？肯定饶恕。所以问题不在乎你饶恕了没有，而在乎你们中间那个关系恢复了没有。那个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包括一定要有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两个人都有错，可是要是没有一个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那里，你这个饶恕很难讲。那我跟这个姐妹这么说了，她说哎，你这个歪理也有道理，不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讲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呢，我还是觉得说呢，我就是还不如主耶稣。我说这话不能这么讲，因为你可不可以跟天父讲说，父啊赦免这个姐妹，因为她所做的她不晓得。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啊，可是这个并不表示你们中间有这个饶恕的实际在那里，因为没有认错，对不对？对，你可以说只是个误会，可是这样才是真的饶恕。你光跟大家说要彼此饶恕，要包容，这个为什么包容半天越包容越不好？问题出在这里。那我们怎么看自己？你不是看从饶恕方面来看，饶恕一定要有悔改，一定要有认错，不管是谁的错，那个与饶恕是双生兄弟，要不然你的饶恕是假的。那你可以怎么看呢？你可以看说，有人刺了我一刀，我还疼不疼啊？我还疼，我疼是不是表示我不饶恕？不是不是，那我下次见他可能还刺我，所以我不想跟他走得太近，免得他再砍我一刀，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叫做不饶恕？这个也不是，我没有兴趣跟你一起走，我也没这么大的信心再包容你再来伤我。有的人我离他离得远远的，为什么？因为他身上可能有恶习，他可能对我有不良的企图，然后我现在有孩子，我要保护我的家，对不对？我要隔离我的环境，这个跟饶恕不饶恕他没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看自己心里面有些不完全的时候，你到底用什么词来看是很重要的。同样你要走这条天路，保罗给我们的字很清楚，一个是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神，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阿门。第二个是有施恩招我的人，这个施恩招我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明白了，那你就得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蒙招的人？你当然是被母腹分别出来的神，那你是不是施恩神施恩招你？他不是说施恩救你哦，他说施恩招你，这招你什么意思？那你明白自己是一个被召的人，很不一样哦。以前有个传道人，他举的例子很平易近人。他说口袋里有五块钱，这五块钱是谁的，决定你对这五块钱怎么用。如果这五块钱是你的，那你随便用；如果这个五块钱是别人托你的，是属于别人的，那你不敢用，对吧？这个叫做召。所谓一个蒙召的人，是明白说我是属于神的，神是把我分别出来，有他的目的要在我身上成就的。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说啊，是神是一个召我的神，不只是爱我的救我的神，而且他是召我的神。这个召我的神是我一生要去发现，要去跟随，让他的旨意，让天上的旨意能够透过我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成就，并且在地上通行。这个叫做召，我开始不是我自己的人了。咦，这个事情很重的啊。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那些出来做传道的就叫蒙召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说呢不叫蒙召，但是圣经所说的召呢，我们今天的白话来讲呢，就是说是身份的召，而不是职分的召。所谓职分的召，可能叫你做传道，那可能叫你做医生，可能叫你做老师，这个绝对是一种职分的召。但是身份的召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这个身份的召就是你是属于神的人。你这一生不是神给你什么，你怎么感谢赞美主啊，神给我很多的恩典，给我很好的生活，给我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不是不是不是，神把你分别出来要归他自己，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他的目的。你明白了这件事情，你这个人不敢随便，那你会算算口袋里还有几块钱，还有几天可以活，你这每一天活下去非常谨慎的。这个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这个他用的这个字，对不对？有施恩招我的神。但是当他明白到神在施恩招他的时候，他下一步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那惊人的举动是什么？他就想了。这16节你可以说我想，虽然这两个字不在里面，他自己在那想啊，那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啊，这个话懂不懂啊？招我是什么？这个不但是一个身份的招，而且这时候他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个职分的招。身份的招就是说，他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这个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和前面的犹太教和祖宗的遗传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个是由于人，借着人，出于人，对不对？那个都是从人来的，现在是从神来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你的心里面。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晓不晓得？你从前不信主，现在会信主，还会来查经，还会来聚会，是什么？什么原因呢？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你的心里。那我们上次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句最后几句话，对不对？什么？随时随事亲自，这是神做的。你身上神有没有做一件很大的神迹？有，不是把老潘的脑瘤治好，不是，而是什么？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的心里，这件事情神的签了名，他认账，这是我做的。这个儿子一启示在你心里面呢，突然信耶稣成了一个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最有道理的事情，也最不讲道理的事情，你说不清楚了。总之我信耶稣，事情会翻了。为什么？因为神亲自做的，不是人做的。除了这个之外，他又说叫我把它传在外邦人中。这两个事情我们都可以明白，也会读得懂，也从圣经里面看见，对不对？但他底下一件事情可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啊，这个自己做的决定你觉得对不对呢？是什么？16章16节最后一句话，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哈，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效法呢？小卫，
可以效法吧，但是好像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这个去阿拉伯的这个过程。
不错，但是他这里写的很清楚，因为他自己写的，这是一个他的什么？他自己拿着主张，他的决定，他没有说以后耶稣如果不让他去哪里，比如说他要往东走，耶稣的灵不许，圣灵不许，就逼着他往马其顿走。哎，他现在不一样，他自己想啊，神在我身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边。第二件事情呢，招我做外邦人的使徒，把这个传福音的职分交给他。然后他说，既然神乐意这样做呢，那我就啊，你可以简单的说，我就不需要这些大哥们了，对不对？这话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假如要服侍主，那大家今天你赶快去念神学院啦，对不对？去跟牧师谈谈。哎，可是偏偏他真的就不是这样做的呢。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哈？有没有什么评论？有没有什么意见发表？我们自己可不可以这样效法？
蒙哥的效法指的是，
不找人商量，不去念神学院，这样，听懂了吧？小魏是中央官校毕业的，
不找人商量，直接发热心为主做一件事情，可不可以？
他不见得直接发热心，他直接往亚拉伯去，他自己认为主会进一步的带领他。他这个带领呢是不找人商量的。会，你说他去找人，有没有人会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肯定有的。你现在跟着我们十二使徒，还有主耶稣肉身的弟兄，主耶稣既然不在肉身里面，他肉身的弟兄就是 the next best thing, 对不对？你跟着他多学学，不是这样子的吗？他去一商量，人家肯定给他意见的。可是他虽然不商量，他自己有没有意见，他有没有数，他应该怎么办，有没有数？他要真有数，他就不会到阿拉伯的旷野里面去待了呢，对不对？那这东西在今天呢是不被鼓励的。可是你如果真的有信心，你要这样做，我不说别的，哎，弟兄姐妹，这个蒙哥没这个胆子去挡你。你有这个信心，你觉得主给你带领，你想要跟随主，那到底主怎么带领你，你就跟着走吧。你问我的意见，我可以给你点意见，但是我那个意见我能不能说这是出于主，或者你应该就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我不敢的。但是我也可以给你讲，在我所认识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身上，包括我自己， 诶，也不少人这样做。后来主有没有带领他们？有，的确大家都走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你要会去读啊。他这里面讲了两句话，神既然，这个既然这两个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发现说神直接在跟我来往，我这个得救这么清楚，他的儿子在我的心里面是如此的透亮，我是这样的火热，他就给我一个任务去做。那我这时候有没有一个要求说你要去找那些耶路撒冷的大哥来去请教？没有诶，没有诶。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头已经讲了，你读这段话你就发现说是 100% alone， 完全是他自己摸索出来，完全他自己搞出来的。也不是说这样才好或者这样不好，而是说你既然是神亲自选召了你，你这个你他的得救是耶稣把他从马上给你叠下来的，你根本就没有在寻找耶稣，你在压迫耶稣，耶稣把你打下来了，现在让你瞎了眼，现在让你清楚的知道，又给你一个职分，那你认为耶稣还会不会再继续带领你？会。如果耶稣要你去找谁，他会不会跟你说？会。既然他没有，你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没有，没有。这位也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怕，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我们现在教会的讲法，你说，哎呀，他如果不去好好的念一念啊，不去跟一些有学问的人进修一下，他会走偏啊，走异端啊。我跟你讲啦，尤其我们在北美的这些人啊，你念过这么多书啊，你叫他信一个异端，那真是不容易啊，比信耶稣还难。这个新天地教，那韩国的人叫做圣灵，你连听都不会去听的。但是主既然给你这么强的呼召跟恩召，那你如果有信心，他一定会再继续对你有带领。在他没有带领之前，你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去跟着谁啊，念个神学院或者干什么？我的答案是 no 啊，我的答案是 no。 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里是一个很，那这是不是一种骄傲？那就随便你讲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是不是骄傲，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可是我们一定要诚诚实实的跟这个活生生的神。换句话说，你不对我说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去问了人，我真的不知道哪个话是你讲的，是不是？既然我不知道，我到亚拉伯的旷野去吧，去了亚拉伯再回到大马士革，到从大马士革再到耶路撒冷去，这对他讲得很清楚，有三年。他上耶路撒冷去见了谁呢？见了基法，就是彼得。那使徒行传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保罗来见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时候，只有谁敢接待他？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他。巴拉巴这个人，圣经说他原是个好人，像叶班长一样，原是个好人，他就有这个胆子，你们不敢接待他，我来接待他，就把他引到彼得那边去，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看见。就没看见是因为我没去拜望他们，还是因为他们不敢来见我？都有可能。但他现在所写的一切，都是有人证，有物证，有实际的证人在那里，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发生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他必须要告诉加拉太人，我在跟你们说话的时候，尽管我说我是出于神，是不是由于人，我是使徒啊，凡是传的福音与我所传的不合都要受咒诅，但是你们要晓得，这个话全部是我自己讲的，我用我的经历来向你们担保我所讲的这个话，这个真的是实情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因为我们老觉得像西方人，你去念神学院的话呢，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 Pauline Theology， 晓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Pauline Theology 就是所谓的保罗神学，这是几乎是已经不信的人在那里讲，他们说保罗呢是自创出来的一套东西。你看啊，因为我现在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看这些犹太人他们讲的一些犹太历史啊，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他们从来不直接的反耶稣，然后呢，你说他们念不念圣经，熟不熟悉新约的圣经，他们都熟悉新约的圣经，尤其这些拉比这些有学问的人，他们都熟悉。所以他们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先道歉一下，说啊，哎，我曾经看过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啊？是不是这样子？好像他是不小心听见这些消息。其实他们对于新约大概的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他们也不直接的去说耶稣是什么。他们最恨的一个人是谁？要不要猜？很容易猜，就是保罗。真正被当成犹太教里面叛徒的不是耶稣，是保罗。 因为他们说整个的信仰是保罗一手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是保罗把这个信仰系统化，是保罗把这个信仰变成一种宗教啊。耶稣本来没什么，活到30岁就死了，钉了十字架，呵呵，所以他的重点从在伊斯兰到这个犹太教通通不是在耶稣身上。你们大家晓得伊斯兰说耶稣是先知，可是谁最被炮轰啊？保罗。尤其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独自在神面前领受，他一点都不否认这个事。然后以后呢，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叙利亚和基利加是什么地方？地中海最右边，从土耳其一直弯到犹大利这一块，半月形的转弯，这块地方在当时在罗马的时候叫做叙利亚，叫做基利加啊。有靠海的地方叫做叙利亚吧，在里边一点叫做基利加，我这有点记不清楚了。以后我就到了那些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的呢？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可以看见了，因为有人要保罗听见消息嘛，人家要害他，他回到这个他的老地盘。你想这个保罗这个从了大叛徒，对吧？那大祭司到他法利赛人同门兄弟，那不派一大堆大内高手要追杀他吗？那弟兄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这个该撒利亚是什么地方？哎呀，这个我们最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该撒利亚就是大希律王建立的一个向奥古斯都讨好的一个人工港口啊。这个人工港口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建筑啊。它是在像高沃斯顿这样的沙滩上根本不可能有港口的地方，它硬是给你推出去几百米呢，就造了一个很深的港口。那他怎么造的呢？哎，他这个工程非常的浩大，他用很大的木头箱子飘到海上去，然后他从意大利进口的一种火山灰，这个火山灰呢遇见水呢就会凝固成石头，再把它装到那个木头箱子，然后这样沉下去，他有做成很大的防波堤啊，这个叫做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最摩登的，以后西律的行宫都在这个地方。港口建立起来以后，旁边就有淤沙，这个淤沙它就把它建成这个罗马的赛马场。哎，你知道我们现在打篮球的话，这个因为去看篮球赛的那个哪个地方的座位最不值钱了？就篮板后面的嘛，对吧？你看不清楚嘛。可你知道他们赛马场最好的座位是什么地方吗？就是那个篮板后面转弯的地方，因为赛马场是椭圆形的嘛，那转弯的地方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所有的马车在跑的时候啊，它转的时候它会撞在一起，人仰马翻，所以那个地方的票是最贵的。所以它那里有赛马场，有西律的王宫，西律王宫里面有很大的游泳池啊，旁边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希腊剧院啊，就是100%照着罗马所造出来最现代化的城市。他们那里现在还有这种罗马的这种运水管的这种高塔砖塔，那个叫做凯撒利亚。耶稣来的时候，使徒的来的时候，那些城市都比休斯顿还要新，才几十年而已。耶稣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造得非常漂亮，才完工了这么30年40年而已，非常非常新的、啊、那个时候人家就把他从凯撒利亚就送走了。送走之后呢，他回到他的老家大树，然后他就往这个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他往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去干什么呢？他就讲了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以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时候斯提凡事件大家已经四散了，一直传到这个叙利亚基利加，直到安提阿。可是后来这个叙利亚基利加就已经有外邦的教会，那个外邦的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大概和保罗这里所说的有关系。他特别说，那个地方犹太人的教会都不接纳他，也不见他，只是说，哎呀，这个人现在至少是信耶稣了，对不对？可是他们那时候像不像外邦人传福音？不像外邦人传福音。以后我们晓得，叙利亚、基利加这个地方都有外邦人的教会，你怎么知道以后，雅各他们写的那封信？当保罗要带着巴拿巴出去的时候，他就先到这些地方去把那个信向那些外邦人的教会读了一遍。哎，这一读你就晓得了，那些教会已经建立了。那谁建立的？可能那时候保罗已经去传道了。好了，那这是大概你要对他所说的这个历史呢有一点概念啊。那他有没有讲到到底他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还没有呢。 这个保罗的表白也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一个保罗。这个认识的保罗讲到底是主耶稣亲自把他分别出来选召出来立作外邦人使徒的。这件事情你信不信，你吞不吞，你接受不接受，决定以后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啊？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严重啊，我再说，从前说过，我现在再说，你们所领受的，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和我们传的不同，他就怎么样啊？应当被咒诅。这个不是讲到异端，这是讲到有一点不同而已。那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枯燥，可是有点没办法，因为他这样写，所以你要照这样去了解。了解之后逐渐逐渐，还有呢，我们对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的看法，怎么断绝，怎么处理，怎么做最后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很多的问题不去辩论，也不去讲说这个有道理那个没道理，而是以保罗的话为准，就是从这里，当他在讲他的职分的时候，他看加拉太人接受不接受，如果不接受那就不接受，也没怎么样，只是这个教会以后真的就会消失掉啊。但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讲呢，所有外邦人的教会，保罗的职分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同在着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所有的教会，那包不包括我们满福教会？肯定包括的。好了，好了，我们就先我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很抱歉了，这个是比较重的话，又比较难读的话，但是在往后它就慢慢慢慢你就会开始露出来一些事情了啊。所以加拉太书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因为它既然是最后一批最后一天重要下去，里面什么都给你讲清楚了。